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24日至3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原定9月29日离开台湾的湖北省副书记、610办公室头目杨松，9月27日悄悄返回中国大陆。这是一个多月来，继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省长赵正勇、宗教局长王作安之后，又一个中共高干狼狈离台的景象。杨松从20日一踏进台湾，迎面而来就是法轮功团体的刑事告诉状。所到之处，从北到南，以至台东、花莲等地，沿途都可以看到大批法轮功学员手拉横幅要求停止迫害的画面。杨松25日到花莲，从旅店、太鲁阁、宜兰，一路上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声浪如影随形，杨因此草草结束行程。从花莲到宜兰一路十几公里，法轮功学员车辆尾随，以扩音器沿途喊出：杨松，你被告了，你犯了残害人群罪，你违反了人权公约，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保加利亚著名妇女杂志《女士周末》9月7日在第28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位中国女士死里逃生的经历》。杂志采访的法轮功学员刘威目前住在德国，他曾经在中国的劳教所被非法关押16个月，受到酷刑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真善忍国际美展感动各界人士，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和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0日在纽约开幕。21日至22日的3天里，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联合国广场和华尔道夫酒店外进行抗议中共迫害和讲真相的活动。活动组织人表示，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这里，强烈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拘留的学员，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广场忙碌地发着真相资料，一位身着套装、胸前挂着联合国工作牌的西人女士微笑着告诉他：我已经拿了。学员赶忙加上一句：请帮助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位女士回过头来说：我许诺，我一定会帮助制止这场迫害。2010年是著名的慕尼黑十月节，也就是啤酒节200周年纪念，从德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游客不断涌现慕尼黑街头。9月25日，人们在市中心的马林广场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场景，法轮功学员在举办活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声援81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很多人驻足观看，并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本上签名。游客中不乏中国大陆人，他们也好奇地接过资料，有的照相留影，当场有7-8个人表示退出中共邪党各种组织。9月25日， 澳洲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中国城以及附近主街乔治街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庆祝80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向社会传达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重要信息。来自于北京60多岁的张先生对记者谈道：我作为一个北京的老人，从共产党成型的那天起，我就看到共产党没有一天停止过杀人，从镇压反革命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天安门6.4事件，他们做了这么大的坏事，杀了这么多的人，却宣称一枪没开，一个人没死，这样的逆天大谎，他们不感到惭愧，没有内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视百姓如草木，太残酷了。
真善忍国际美展感动各界人士。真善忍国际美展9月21日至10月1日在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地下室画廊展出。副校长陈泰然在接话后表示，通过真善忍这样一个主题的美术展览，所展现的修炼境界与道德层次，正是现今人类社会所缺欠的涵养。他列举几位台大教授修炼法轮功前后身心的善化转变，甚至连不修炼的家人都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有着令人惊喜的改变。冯燕教授以现任学务长的身份致辞时表示，他从几位多年老友的身上见证修炼法轮功后，为人非常谦和，修炼中仍然非常认真地在自己的专业上努力，而且成就更高。他期望台大学生能在真善忍国际美展的讯息中学到真善忍，怎样把自己的信念、理想用真善忍的方法来传达。台大新闻研究所所长林立云说，从这画展中看到的是希望，看到的是向上的力量，这也就是人性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法轮功的弟子能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还能够维持那个信念的体现，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9月20日，为期10天的第30届日本真善忍国际美展圆满结束。此次美展在东京第二大区、人口近70万的大田区繁华地带大田文化城展示厅展出，带给当地民众心灵的震撼。多名参观者都说，这样的展出应该让所有的人都来观赏。黑龙江省安庆县法轮功学员林秀梅女士和丈夫潘顺8月3日下午遭到中共当局绑架抄家，林秀梅现如今被非法关押在绥化市看守所。当林秀梅被带到公安局非法审讯时，有目击者看到她的头上被蒙着黑塑料袋，在短短半个月内，她由一位很锋利的人变得瘦骨嶙峋，脸色蜡黄，心脏病复发。湖北法轮功学员刘运朝去年4月被黄石市下路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被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武汉市610和沙洋范家台监狱为了逃避责任，已于9月7日让家人将他接回家中。目前刘运朝被迫害得不能说话，骨瘦如柴，半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只能靠吃流食，而610还在上门骚扰。
意大利佛罗伦萨省菲里内瓦尔达诺市最近举办真善忍画展，在圣方济救堂展出32幅作品，画展于9月2日开幕，7日闭幕。这段时期正好是当地传统的 Perdono 宗教庆典，数百人参观了画展，许多人在留言本上留言。菲利内瓦尔达诺市长里卡尔多诺辛迪尼在开幕仪式上讲话说，我很感激举办这次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曝光了在中国发生的践踏人权的问题，当他们向我申请办展览时，我立即热切地同意了。市长在观看了展览后说，我还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份珍贵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动得了，而且等待我们去发掘，这就是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凌源法轮功学员侯延双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沈阳监狱城至今已九年，以被迫害的出现脑血栓症状，已无法说话，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狱方称不转化就不放人，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城第一监狱十七监区。河北省涞水县在省级和保定地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及政法机构的操控下，在县中共党校建立洗脑班，迫害各乡镇的法轮功学员。据目前了解到的部分情况，至少有2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涞水县中共党校洗脑班遭受迫害，其中王村乡、石亭镇、楼村乡被迫害的严重。北京检察院退休干部王泽臣被非法判刑八年。北京市检察院系统反贪局退休干部王泽臣老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八年，而被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王泽臣老人69岁，北京通州区人，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勤恳恳，在北京市检察院系统从事多年反贪工作，曾被评为优秀检察官。2009年夏天，王泽臣老人在北京一住处被一群恶人绑架，并于今年被中共非法判刑。王泽臣老人过去身体健壮，冬季不穿棉袄，常常只穿单衣。老人遭受严重迫害后，现在面容憔悴，头发全都白了。关押期间屡遭迫害，曾住医院一个半月。王泽臣老人一生未婚，无儿无女，被非法判刑后单位停发退休金。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据作中共特务，公司商务部经理遭绑架。福州韦博电讯有限公司商务部经理徐小华，女，40岁，家住福州市台江区金平巷南湖花园，199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因拒绝做中共特务，今年中秋期间被绑架。徐小华用手机讲真相，被定位跟踪，公安监视徐小华一段时间，了解清楚徐小华的情况后，9月16日，一帮中共公安非法闯入徐家，抢走了他的电脑和私人物品，企图要他做特务，并故意让他回家监视居住几天。当公安软硬兼施逼迫徐小华当特务时，徐小华说他不认识当地的同修，公安就说会教他怎样当特务，怎样一步一步打入大法弟子内部，会有人带他认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并且警告徐不许把他当特务一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单位同事及朋友。在监视居住期间，徐小华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告诉朋友后，朋友劝他离开，他说现在监控很严，可能那次电话又被监听。他当时说如果4-5天没找到他，他一定是被绑架了。现在证实徐小华已被绑架。中共恶党又向大陆各地及海外派遣大批特务，据可靠消息透露，近一个时期中共恶党又向中国大陆各地及海外派遣大批特务，这些特务在出朝之前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对大法书籍的内容非常熟悉，有的甚至能够熟练背诵。他们也天天看明慧网，对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以及海外大法弟子正实法的情况非常了解，与其交流他们讲得绘声绘色。恶党对这些特务的培训是很全面的，对电脑使用、打印技术等方面的事情非常精通，培训部门多设在国内相关大学。中共恶党对这些特务的选拔都是处心积虑的，这些特务的年龄都在20几岁到30几岁年龄段，男女都有。这些特务在社会上和在人群中的表现状态很普通，穿着打扮也很普通，形象特征也很普通，表面上他们都尽量模仿法轮功学员，伪装成朴实的样子。这些特务以各种身份从事特务活动或进入法轮功学员当中。一、直接配合各地610与公安国安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二、他们深入大陆到各行业搜集各行业法轮功学员名单， 及家庭住址、电话、社会关系等。而且这些人不用当地部门发工资，不归当地部门管，只需当地部门配合，都是恶党610统一操控，时间一般几个月，也有更长更短的。三，冒充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声称自己是被恶党迫害很严重，被恶党到处抓捕的大法弟子，对大法非常坚定，对法轮功学员做资料及创办资料点的事表现得很热心，非常积极主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写出来意在提醒海内外法轮功学员注意。本周21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抓住时机讲清真相，目前正是农忙收获季节，多数农民都在农田劳作，是我们面对面讲真相的好时机。比如看到摘棉花的农民，我们可以先搭话接近，然后随机的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乐意要资料的就给他们真相单页、小册子或光盘，一般这样做效果都很好。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个同修结伴，散发了200多份真相资料，张贴了不少的不干胶。在回来的路上，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了21人。这种方式既安全又不会浪费资料。现在农村同修很忙，希望有条件的，尤其城里的上班族和在家里不忙的同修，利用这个季节多救人，以兑现我们向师尊的承诺。本周3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奥地利第八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26日在维也纳雅马哈音乐学校举行，10余名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自己的修炼体会。与会者表示，参加法会很受触动和启发，并找到了修炼上的不足，决心迎头赶上。10岁的西人小弟子向大家交流了他和同修妈妈互相督促共同提高的体会，还有在学校给老师和同学弘法的经历。9月25日下午2点，印尼法轮功学员在印尼雅加达高塔萨布罗托大街比特卡瓦区比纳三查大厦1楼举行法轮功介绍会。主持人叶雄增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人，以及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受欢迎的情况。几位法轮功学员当场手把手地辅导感兴趣的与会者学习练功动作。
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武进罪行累累遭天谴。8月11日，河北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武进带领法制处劳教科科长赵玉锁、司机张应华去富平公安局研究联合布置非法抓捕富平、唐县、曲阳的法轮功学员。中途在无任何其他车辆的情况下，该车突然冲出高速公路，掉进深沟，赵玉锁、张应华当场死亡。张武进被甩出车外，造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住进保定252医院心胸外科43病房。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迫害法轮功者必遭天谴，这绝不是恐吓，是警示还在参与迫害的迷中人。赵玉锁，男，河北省黎县人，自任保定市公安局法制处劳教科科长以来，经他申报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不少于500名。张武进，河北省黎县人，1999年7月以来，不遗余力追随江氏集团及中共恶党参与迫害法轮功。张武进于2001年任义县公安局局长，2004年调任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政治部主任， 他在保定市22个县到处进行迫害活动，以此作为升迁的资本。张武进2004年调任保定市公安局后作恶升级。据不完全统计，保定公安局2008年借保奥运为由，在保定地区22个县非法劳教100多名法轮功学员，2009年以庆协党60年为由，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50多人，2010年至目前以严打为名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110人。对法轮大法、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张武进、赵玉锁之流是罪恶滔天。张武进的名字和他的恶行已经被记录到国际法网恢恢恶人榜，恶人编号是56197，他同时也被列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之列，其将承受作恶所造成的一切后果。9月18日至19日，2010年俄罗斯法会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一处度假村成功召开，有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瑞士、摩尔多瓦、德国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学员参加了法会。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中心地区外，俄罗斯学员有来自海参崴、伊尔库斯克、乌兰乌德、阿巴干、托木斯克、秋明、瓦罗涅日和齐梁宾斯克等俄罗斯各地和各民族的法轮功学员和辅导员代表参加。9月19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海牙市政府主办的荷兰国际文化休闲博览会。该博览会在海牙市政厅的大厅举行，超过100个文化和休闲组织以及健康及体育俱乐部参加了这次活动，前来参观的民众有数千人。法轮功学员应邀展示功法，并向过往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悬挂着法轮大法好书签的纸折莲花，收到莲花的人们都称赞莲花太美了。9月初，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马来西亚古浦，与当地学员一起向人们介绍大法。9月3日晚，学员们在马唐扎雅的游园会上派发了介绍大法的资料，并讲述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第二天早晨，学员们来到安菲斯塔公园练功，大约有20多人现场学功。4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又来到当地的感化院，那里有40位老师和80位学生排着队欢迎法轮功学员，并认真的学功。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收集中共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中共邪恶迫害法轮功11年来，实尽各种恶毒手段，其中最恶毒的手段之一就是用药物迫害大法弟子，受迫害弟子致死致残的比比皆是。很多人致残后，即使出狱了，生活也不能自理，有的丧失记忆或精神失常，对所遭受的迫害已经说不清楚了。由于种种原因，致使这些案例曝光出来后，只能说这些大法弟子被使用不明药物。具体这些药物是什么，对身体有怎样的伤害等等细节，谁也说不清楚。还有对那些被绑架到精神病院的大法弟子，人们还能知道他们被使用精神药物，但邪党在监狱劳教所和洗脑班等处，中共人员也可以随意给大法弟子下毒。有些被发现后遭到大法弟子的抵制，有些是暗地里干的，没有被发现。受害人被下毒后身体出现异状，才明白自己被害，这时已经找不到物证了。所以对邪党药物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我们揭露的深度还不够。药是用来治病救人、解除病患痛苦的，把药用错对医生来讲都是大罪过，更何况有意把药用在健康人身上，目的是折磨人，达到政治目的呢？这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可是邪党就是这么邪，最早曝光出来被药物迫害致死的是山东大法弟子苏刚。 于2000年6月被迫害去世。可见中共使用药物迫害，从他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就一直在使用。但是经过11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揭露的只是大法弟子被注射了药物，看到有人在饭里下药，或者大法弟子怀疑有人在饭里或水里下毒等，不能进一步揭露邪恶的恶行。其实邪恶使用的药物对我们来讲是不明药物，但是对他们来讲根本不是不明药物。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对大法弟子下毒时非常清楚药物的功效。比如山东淄博大法弟子苏刚被使用药物后送回家时反应迟钝、麻木、虚弱，无法吃东西，回家第9天去世。山东泰安大法弟子徐桂琴也因被使用药物送回家时身体麻木、厌食，回家第9天去世。这两个案例受害者的症状相似，甚至回家后去世的时间都相似，为什么会这么巧？是否因为医院知道用药之后，这人放出去也已经不会说出什么了，而且不出10天必死无疑，监狱有这样的把握才会放人？山东大法学员、清华大学学生柳志梅出狱后3天治疯，为什么出狱后几天才疯？如果邪恶不知药效胡乱使用的话，刘志梅可能在监狱就神志不清，或者出狱后根本不变疯，这都不是中共药的效果。事情能按中共意图发展，是因为监狱对所使用的药物的药效很清楚。最近又爆出一条消息，鄂警在绑架法轮功学员武玉兰时使用一种白色粉末，致其立即昏迷然后抬走。警察抓人时随身携带药物，这不是有备而来吗？他们一定知道这药有什么作用才会携带使用。很多大法弟子被用药后身体极为痛苦，生不如死，有的造成脏器衰竭很快去世。这方面明慧网的具体报道很多，可见中共所使用的药物不是日常医院使用的药物，而是用于杀人害人的药，其中一定有国际上禁止使用甚至禁止研制的药物，因为这类药物是反人类的。而中共不但研发出来，而且已经深知药效，能熟练使用。研发这类药本身就是反人类罪行，而一种药从研发到确认药效要经过多次生物试验及人体实验才能完成。中共是怎么完成的？在什么人身上实验的？成药制造出来后，11年来中共把这些恐怖药物用于迫害中国最善良的民众群体法轮功修炼者。这一桩桩反人类罪行，我们有必要让世人知道的更清楚，从而更好地认清邪党的本质。如果揭露的不够，邪党就会乘虚而入，无休止的行恶。近年网络不断爆出中共在上访者的饭里和水里下毒，这无疑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酷刑失控，进一步扩大到常人身上的表现。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有责任尽力揭露和截止这类反人类的暴行。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收集必要的人证和物证。人证方面，大法弟子被药物迫害的受害者很多，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证人。如果我们加强对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精神病院讲真相，也许会有良心发现的人站出来证实迫害的事实，或者启动国际组织或记者调查这类机构，也会有所收获。在物证方面，比如下毒后的饭食或水，想办法从监狱带出来，一旦把证据拿到手，就可以拿到公证机构去化验，看到底用了什么药。大陆无法找到公证机构，我们就要想办法在国外化验，有了结论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告或者以其他方式揭露邪恶。一些大法弟子注意到收集物证，把被下毒的证据带出来，如大法弟子柴志平，他发现劳教所指使人在宋彩萍的菜碗里放上毒药，当他把菜放到嘴里说不出是什么味儿，他赶紧吐出来，吐出的东西是杏黄色的东西，他把吐出来的东西扔到窗台上，毒死了好多苍蝇，他把大个苍蝇捡了20-30个，几经周折反映到小黑河检察院，让他们看到毒死的苍蝇。然而事后劳教所没有对投毒者做任何处理，检察院也不了了之。还有一位大法弟子， 在帮医务室整理处方时，就发现有某心理医生签名的处方，大剂量的可以使服药者出现精神病症状的，干扰中枢神经类药物。后来为了使这一迫害恶行曝光，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也做了一些核实，了解了一些当事人。当证实无误后，就向当时的大队长王立反映了这个事实，同时也向当时的纪委书记赵小阳反映了这件事。这些大法弟子拿到物证后，把问题反映给监狱的上级，问题很难得到真正解决，我们要想办法拿到公证机构化验，或者拿到国外化验。这些都是初步想法，对中共的药物迫害还有待大家一起想办法节制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赤峰大法弟子的文章，要理智平稳地做好三件事。近期赤峰地区出现了较大面积的同修被迫害现象，经和同修交流，我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想法。据市区部分同修讲，近些年来不断有一些外地同修到赤峰来交流，几乎所有外地同修所介绍的都是一种模式，就是金字塔型的，总协调人、分片协调人、学法小组长、学法小组，他们为赤峰地区没有形成这种模式而着急，因此经常的开法会介绍外地经验，期间也确实有许多同修被带动并模仿这种金字塔式的模式。
我认为每个地区在正法进程中该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和每个大法弟子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状态，师父都有序地在安排。师尊经文录说得非常清楚，外地同修形成整体的经验固然好，但不能所有地区都去效仿。修炼没有榜样，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大道无行了。记得明慧网上有编辑部文章就大陆同修形成什么样的整体问题说得十分清楚。由于环境变得宽松，一些大陆学员的人心也显露出来了。其中表现形式之一是喜欢搞有形的形式上的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召集大型法会，张罗在大陆办第三者角度的媒体，以省负责人或市负责人自居，有的甚至号召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陆成立全国性的协调机构等等。其实这些事在暴露自己的人心的同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中共维持迫害提供了借口，提供了方便。希望更多的大陆大法弟子学好法，修好自己，不再给这些人心和言行市场，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坚持正面的讲好法轮功真相，才能更平稳的、更有效的救度世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赤峰部分同修而言，也不要以大道无形的法理一概拒绝外地同修来赤峰交流。作为外地同修来说，也不要很执着的非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模式强加给赤峰同修，不要有非要把哪一个地区搞成符合自己模式的整体状态才罢休，就平稳的在自己环境中做好三件事。如果这颗人心太强了，很容易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空子。据市区部分同修讲，近期外地同修频繁地找赤峰同修交流，甚至介绍外地曾召开200人的法会，还有的召开省级规模的法会。我觉得眼下虽然环境宽松了，还没有宽松到720以前的状态，有部分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对法理的认识和自己是否跟上正法进程并不清楚，他们很愿意参加这样的交流会，总想偏得点什么。听说有的同修没有参加，竟然失声痛哭。那么我们在召开法会时，是否真正想到为同修负责，是引导大家以法为师，平稳地走好自己的正法路，还是表现自己和正视自己？这次教训确实给了大家一个触动。修炼不是大帮哄的轰轰烈烈，这种教训前些年就发生过多次。有的同修热衷于搞大项目，小来小去的不过瘾，贴标语、挂条幅还是撒资料，喜欢搞大阵势的，成立资料点时乘车进耗材，结果较强的干事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资料点一个个被邪恶破坏，许多同修至今还在里面受迫害。教训应该使我们更成熟，既然是资料点要遍地开花，那我们就扎扎实实用自己最方便的条件和能力去做。2-3个人能协调起来的事情就小面积的去做，10-20个人能协调起来的事情就大面积的去做。如果都协调不起来，就一个人去做，不盲目效仿，更不等不靠，也不要对外地的整体做法评头品足。如果这种心强了，不仅会形成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间隔，同时也容易使外地来赤峰交流的同修被邪恶抓住把柄而遭迫害。我认为不管正法形势到了哪一步，我们都应该内心平稳，行为稳重，做事理智平和，切勿今天搞这个模式，明天又来个独出心裁，后天又要向谁学习，咋咋呼呼，没有一点大法弟子成熟理性和庄重的表现。安全问题是这些年里赤峰地区一直遭受迫害的漏。据市区同修说，有20-30人的交流会上，没有一个人提出来把手机电池取下，交流中不是这个接电话就是那个接电话。常人还有一句话，有多大的警惕就有多大的安全系数，注意安全是常人这层法。一个不注意常人安全的人，能说他法学得好吗？能说他是理智和智慧的吗？这次被迫害中，许多就是被手机监控让邪恶跟踪和绑架的。其中有一个同修，恶警根本就不认识他，但他的手机已经被恶人监听了很久。是他到一个地区找同修交流时，在半路上被恶警绑架。太多的教训应该使同修清醒了。我们有一个同修被迫害， 对救度众生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修炼的路本来是平和而又严肃的，任何向外看和不理智的表现都会给自己和一个地区招来麻烦。这次赤峰地区大面积被迫害，我认为还有许多漏需要同修们共同去查找和认识，比如看不上外地同修的一些做法，本地同修互相之间长期在某一个问题上存在的争论和间隔，同修之间认为对方做事不符合自己的观念而不配合，出了事之后不是站在法上和同修角度上共同认识提高，而是评论不已。这些不成熟的表现都需要我们从法上去认识和提高，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大法弟子如何当好主角。我们都说法轮大法弟子是主角。什么叫主角？就是第一，角色要堂堂正正；第二，能做主。要做到正，就必须用大法来审视自己的一思一念，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才能做到的。举个例子，恶警抓到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后会问，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有三种思路的打法。打法一，是捡来的；打法二，不告诉你；打法三，这些资料是属于揭露对好人的迫害，或教人做好人的，或劝善救人的，是很珍贵的东西。如果你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资料发给更多的人受益，我当告诉你。但显然你是为了收集诬陷好人的所谓证据，你这是做坏事与犯罪，做坏事要遭恶报的。我若告诉你资料来源，我就是配合你做坏事，我也要遭报应的。我能做这种害他害你也害我的事情吗？所以必须停止你的发问。这三种打法都没有错，但思想境界的层次就差别很大。打法一是对邪恶的一种应付、招架、躲避手法，且涉嫌说话不真，没有体现出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与智慧。打法二比打法一好，直接拒绝对方的无理要求。打法三，揭发对方的邪恶用心，指出必须取消对方的发问权，拒绝回答问话已在此理之中了，因为对方连问都不该问的，就不存在答的问题了。这是从根本上彻底否定邪恶，而不是在承认邪恶存在的前提下在枝节问题上去招架邪恶，而且说了善恶有报的道理，还有可能救了对方，真正体现出大法弟子的主角特色。所谓能做主，就是能知己知彼，掌握全局，把对方也统摄在全局之中，用正念定住全局，绝不要被对方带动，而只能带动对方。我们经常讲要全盘否定旧势力，但一到具体事情上，特别是被迫害时，经常把自己摆在受控制、受审查、受问话的位置上，摆在应付与招架的位置上，就不能当主角，却叫旧势力当了主角。什么叫全盘否定旧势力？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例如我们经常讲要零口供、零签名，绝不要答邪恶的问话，绝不要在其所谓逮捕证、笔录、判决书等签字，不管邪恶说什么，可不开口，只管背法或发正念。要开口就是揭露邪恶，讲善恶有报等，向对方讲真相。我们是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是否定的，为什么还要配合他呢？最近邪恶抄一对夫妻同修的家时，邪恶问这电脑是谁的？妻子答：“我的。”于是邪恶抓了妻子而没抓丈夫。人们会觉得电脑是自己的，答声是我的，合情合理。但邪恶的逻辑是，你有电脑就犯法，答什么都是口供，都是摆在受审问的角色上，就没有摆正自己的角色，都是中圈套。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说或制止其发问。其实用反问法揭露迫害等反制邪恶是否定旧势力的最好办法。许多人都怕610警察等的所谓回访，原因是我们没有控制全局的主角意识，往往就是因为怕心，只等着如何被动的应付，往往认为回访是他问我答，其实我也要反问的，且问的比他还多，往往认为回访是让他来对我摸底排查，但是我也要对他摸底排查的。所以来访者还未进门或一进门就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什么名字？谁派你来的？有什么事情？目的是什么？这一问就是要摸清来者的基本情况，做到胸有全局，以便有针对性的讲真相。比如说一次610的人来访，我说我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跟你们也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你们算哪个单位？凭什么来管我？因为610连其存在都不敢公布的，是个暗箱操作的黑社会组织，他们根本答不出是哪个单位的。这一问使其觉得尴尬， 说他们通过街道综合办才来的，这样我从心理上首先占了主动权。问到他们来访的目的时，他们也不敢说出来的，这时我就只好把它说穿了。你们来访的目的无非是搞什么摸底排查，看看法轮功的人有什么动向，还把我们分成 ABC 三类，以便更好的跟踪监控维护什么亚运会稳定等。我说连总理温家宝都说司法不公与分配不公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究竟谁是不稳定因素，应该谁监督谁，你们不是弄颠倒了吗？当然你们来访的目的也是为了你们的奖金，据说你们监控的法轮功对象失踪一个，整个单位与个人当年就不能评先进，就不能升职，也没奖金，叫一票否决。他们见我说得如此准确都笑起来，既然我把他们的老底都说出来了，他们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其实当我们揭露邪恶时，并不是为了压倒他们，也不是与他们斗，刚好是为了救他们。其实无论怎么恶的人都有听道理的一面，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把道理说出来，且说到他们的心里去。所以越能了解对方，就越能有针对性的说话。例如我对来访的那个官说，你这么年轻就当上这个官，也算是少年得志，但你能当官是你前世积德的结果。这时他自己说，我祖上积德的结果，这说明我说的正中其怀。我继续说，所以你现在有权要把握好啊，如果用来对付我这样的好人你就失德，保护好人就积德，做坏人不管你现在官多大钱财多少会得而复失，做好人就会失而复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广东公安厅长陈少基当年迫害了多少法轮功，现在被法院判了死缓，这就是报应。这些都是站在为他的位置上说的，就能听进去。最后我祝他好运幸福，他见我还祝他好运有点感动，后来的日子他对我就有点关照。所以对迫害单位的人讲真相，一来可以救人，二来可以改善修炼环境，一举两得。当然我们讲真相主要靠正念，靠慈悲，靠真善忍的广阔胸怀。大法弟子心中没有敌人，当我们没有敌意时，对方就会消除敌意，当我们用最大的慈悲对待对方时，就能把其善念调出来。当然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是在宇宙正法大穷重组时期中担负有救度众生的责任，才能摆正我们主角的位置。在平时讲真相中，在610的回访中，甚至遇到迫害中，都能做到慈悲与威严同在，当好把握全局救度众生的角色，不辜负师父的嘱托，不辜负众生的期望。
Thank you. 树枝摇摇摆摆地晃着，路上的石头纹丝不动地躺着，暖暖的风轻轻柔柔地吹着。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唱着针。他们在做什么呢？唱着山，唱着人。哦，朋友，不要心色匆匆，迟迟不理，歇一歇，听我唱首歌。你我皆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唱着针。他们在做什么呢？唱着山，唱着人。哦，朋友，不要心色匆匆，置之不理，歇一歇，听我唱着首歌。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